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美欧计划定新战略，长期孤立俄国；乌克兰限制铁路出口，粮食供应再受挫；巴基斯坦空袭阿富汗，让47死；控喀布尔包庇激进分子；北韩频射飞弹核试而累升；美国特使抵南韩商讨对策；民调指 50% 共和党选民认为去年 J6 抗议是爱国行为；白宫专家福西说群体免疫概念可能不适用于 COVID-19。 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军持续在乌克兰南部绑架虐待民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再度呼吁各国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华盛顿邮报16号报道，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接近两个月之后，美国拜登政府和欧洲盟友正试图将因应战事的临时制裁扩展为永久政策，即是欧美不再试图和俄罗斯共存合作，积极寻求孤立和弱化俄国作为长期战略。与此同时，欧盟亦都计划对俄罗斯实施第六轮制裁。德国图片报17号刊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专访。冯德莱恩说，我们会进一步锁定俄罗斯银行业，特别是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这间银行占俄罗斯金融业务量的 37%。 此外当然亦都会有能源的议题。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设法采取聪明灵活的机制，令俄罗斯石油亦都可以纳入下一波制裁行动。另外据了解，欧盟不会在这个月24号在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之前推出新一轮制裁，以免影响选情。据农业咨询公司 APK Inform 近日表示，乌克兰国营铁路已经暂时限制部分农产品由边境运往波兰和罗马尼亚，但是就没有给任何理由。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是农业出口大国，过去大多数货物都是经由海港出口，但是自从俄罗斯入侵以来，港口全面封锁，乌克兰亦都被迫透过西部边境的铁路出口货物。 APK Inform 表示，由16号至18号已经对经由亚霍丁向波兰运输货物实施限制，而由伊佐夫运往波兰口岸克鲁别舒夫和斯雅夫科夫等地的谷物、油菜籽和其他食品亦都受到限制。APK Inform 补充说，由16号起，乌克兰季亚科韦和亚杜尔西雷德向罗马尼亚出口的谷物和油菜籽亦都将会受到限制。上星期，乌克兰农业部长索尔斯基曾经表示，当局的首要任务是寻找出口乌克兰谷物的代替方式，并且警告目前有57艘货轮载住多达125万吨谷物和菜油籽被困在乌克兰港口，粮食恐怕没几耐之后会变坏。巴基斯坦军方17号空袭阿富汗东部柯斯特省和库纳尔省。阿富汗官员17号表示，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至少47人。巴基斯坦就敦促喀布尔当局处理激进分子由阿富汗境内发动攻击的问题。法新社报道，塔利班组织去年夺取阿富汗政权之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界日趋紧张。伊斯兰马巴德政府说，激进团体经常在邻国阿富汗发动攻击。 塔利班组织否认包庇巴基斯坦的激进分子，但是亦都对巴基斯坦在2700公里的国界竖起了围栏表达愤怒。16号的破晓空袭又令两个邻国紧张关系深化。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对巴基斯坦发出警告，而这波空袭亦都令阿斯特和其他几个省份在周末出现抗议。巴基斯坦军方到现在都未有对空袭置评，但是巴基斯坦外交部17号呼吁喀布尔的塔利班当局管控激进分子。国务院北韩特使金星容星期一抵达首尔，和南韩官员讨论如何化解北韩密集发射飞弹又可能重启核试验所引发的忧虑。金星容和副特使朴正元在首尔进行五日访问，期间将会会晤朝鲜半岛和平安全事务特别代表鲁圭德等南韩官员。金星容此行适逢美国和南韩军队展开为期九日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南韩联合参谋本部17号表示，今次演习是使用电脑模拟来进行防御指挥训练，不会涉及部队实地操演。早前北韩在16号再次进行飞弹试射，并且强调新武器系统试射将会提升平壤的战术核武效能。而金星容抵达首尔的时候向媒体表示，他对同北韩谈判持开放立场，随时随地可以谈，而且不附带提前条件，但是平壤到现在仍然拒绝这些善意。另外金星容亦都强调，此行的目的将会针对北韩形势发展继续同南韩密切协调。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剩低不够九个月时间，今次中期选举将会决定美国国会的控制权，但是美国的两党之间分歧仍然处于历史的最高水平。据星期日公布的 New Republic 民意调查显示，57%的共和党认为去年1月6号的抗议是一次爱国运动，而且共和党选民和民主党选民都担心，如果2024年大选选举结果对对方不利，对方会推翻选举结果。 New Republic 网站在3月4号至7号对全美1003位选民进行调查，其中包括449名民主党选民和469名共和党选民，以及85位无党派人士。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1%的共和党受访者支持川普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努力，84%的民主党人反对这个努力，64%的民主党和75%的共和党人都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担心。目前民主党人主要希望去除选举人票，增加最高法院的法官数量，和取消阻挠议事来改善美国的民主制度。而共和党人就希望减少缺席选票，限制提前投票的事件，改善边境安全和限制非法移民的进入，来改善美国民主。其中超过九成的共和党人和超过六成的民主党人都支持通过改善边境安全和限制非法移民的进入，来改善美国的民主。自从 COVID-19 大流行以来，大家都希望能够早日达成群体免疫，但是包括白宫最高防疫专家福西等一些的专家认为，这可能无法实现，并且恐怕会陷入不断打疫苗和疫苗的轮回，无法一劳永逸。他说，以麻疹为例研究群体免疫，要知道美国是因为做到三项指标才能够战胜，包括绝对有效的疫苗，病毒不会随时间产生显著变异，成功的幼儿疫苗接种。而根据美国疾病控制暨预防中心的资料，麻疹疫苗预防感染的有效性达到97%，接种麻疹疫苗之后可以终身免疫。而美国当年很多州份都做到比90%的幼儿在进入幼儿园之前完成疫苗接种，这令美国得以超过20年不包括麻疹疫情。但是福西表示，好不幸 COVID-19 疫情完全不按照这套规则行。福西说，坏消息一是 COVID-19 病毒会显著突变， 疫情大流行两年以来已经遇到五种重大变异，而是安全有效的疫苗还未能够普及。简单讲，疫苗覆盖率还远远未够。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今日再次遭到飞弹空袭，多处传出爆炸声。与此同时，俄罗斯目前已将进攻重心转移到乌东地区。卢甘斯克当地政府较早时呼吁居民立即撤离，因为接下来可能会非常艰困。据了解，俄罗斯军队对乌东地区夺取的重点在于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俄国总统普京在出兵之前就以单方面承认这两处地方独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计划攻击乌克兰东部，将在不久后展开攻势。他提到，在乌克兰南部克松和扎波罗热被俄军占领的地区，俄方正成立由分离主义分子把持的国家，并采用俄罗斯的货币卢布。俄军持续在乌克兰南部绑架虐待民众。泽连斯基17号再度呼吁各国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华盛顿邮报16号报道，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近两个月之后，美国拜登政府及其欧洲盟友正试图将因应战事的临时制裁扩展为永久政策，即欧美不再试图与俄罗斯共存合作，改以积极寻求孤立与强化俄国为长期战略。与此同时，欧盟亦计划对俄罗斯实施第六轮制裁。德国图片报星期日刊出冯德莱恩专访，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我们会进一步锁定俄罗斯银行业，特别是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这一家银行占俄罗斯银行金融业务量的 37%。此外，当然亦会有能源的议题。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设法采取聪明灵活的机制，令到俄罗斯石油亦能够纳入下一波制裁行动。另外，据了解，欧盟不会在今个月24号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前推出新一轮制裁，以免影响选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来访的美国议员16号重申，他们致力于在长期双边联盟下进行合作。目前从乌克兰战争到来自邻国中国和朝鲜的威胁，全球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美国国会访日代表团除了参议员格雷厄姆之外，成员还包括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兰德兹、理查德·波尔、罗伯特·波特曼等三位共和党籍参议员，以及共和党籍众议员罗利·杰克逊。日本外务省话，由南卡州参议员格雷厄姆率领的代表团同意岸田文雄的观点，认为保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很重要。岸田文雄对美国国会议员们说，双边联盟取代了政党分歧，并寻求美国议员们对日本在促进地区和平和繁荣方面所扮演角色的理解。在访问日本之前，六名美国议员在造访台湾时表示支持自治的台湾民主。他们15号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南卡罗来纳州首府哥伦比亚的购物中心 Columbiana Center 在当地时间16号发生大规模枪击案，一共造成14人受伤，而犯之一的22岁男子普内斯经法官裁定保释金为$25,000，如果他缴钱交保，还可以带着电子脚镣翻工。普内斯委任律师卢瑟福表示，他的委托人是出于自卫才开枪，而且事后打电话给警察自首并交出枪支，所以能够得到保释的机会。普内斯2018年曾因涉及南卡州一名17岁少年命案被捕。对此，南卡州里奇兰郡警长洛特在记者会上感叹， 好多疑犯被警方捉到之后，往往只会被关一段时间，然后就被放出去继续犯罪。司法系统需要再做得更好一点。警方16号表示，这一起发生在 Columbiana Center 购物中心的枪案，据信并非随机暴力事件，而是一群持枪彼此认识的民众爆发某种冲突，相关细节尚未完全理清。在过去的一周内，美国有4个州针对堕胎制定了更严格的限制法令，其中2个州出台禁止为怀孕15周后胎儿堕胎的禁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肯塔基州仅有的2家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分别提起诉讼，要求阻止该州一项新的堕胎法，称这个事实上等于在肯塔基州完全禁止堕胎。4月13号由共和党控制的肯塔基州立法机构推翻了民主党州长安迪贝希尔对该法案的否决，令到该法案在今个礼拜生效。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在4月14号签署了一项法案，禁止孕妇在怀孕15周后堕胎，但该禁令不包括因强奸、乱伦或贩卖人口导致怀孕的情况。4月12号，奥克拉荷马州共和党州长海文·斯蒂特签署了一项法案，令到堕胎在该州成为非法行为，只有在紧急医疗情况下才能够获得例外豁免。如果没有任何法律挑战的话，该法律将在今年夏天生效。田纳西州的由共和党人主导的众议院在14号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将只允许医生提供用于堕胎的药物，并禁止通过邮件发送堕胎药物。该法案将提交给共和党议员占据多数的州参议院进行审议。由于强劲的需求考验，美国钻探商扩大了供应的能力。彭博报道，亚洲早盘交易中，美国天然气期货价今日一度冲上每百万英烈单位 7.56 美元。这个数字超过1月份空头挤压推动的涨势，自年初以来大约翻了一倍。根据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数据，美国北部地区在25号到5月1号的气温将低于正常水准，这个可能会增加供暖和发电厂燃料的需求。美国煤炭短缺亦助长了天然气价格，限制发电厂在需求和价格上涨时转换燃料的能力。另外，全球第三大油田服务公司贝克休斯报告表示，截至4月14号，美国石油与天然气勘探井数量较前一个礼拜增加4座至693座，继续创2020年3月以来的新高。美国能源部预估2022年美国原油平均日产量将达到1200万桶，2023年原油日产量将进一步增长至1300万桶，这个将超过2019年纪录高点的每日1230万桶。
俄罗斯拿伯亚表示，俄罗斯连夜空袭炮轰了乌克兰数百个军事目标，在俄方从基辅转移战略重点之际，乌克兰称东部一个城市失守。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称，已经摧毁哈尔科夫、扎波罗热、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和尼古拉耶夫港，以及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的16处军事设施。声明中还说，俄罗斯空军对乌军集中的108个地区进行了空袭，俄罗斯大炮连夜炮轰乌克兰315个军事目标。在乌克兰北部围攻多个礼拜并受到顽强抵抗之后，俄军将地面进攻重点转移到顿巴斯的两个东部省份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拿伯亚仲对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其他目标进行了远程打击。据卢甘斯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称，哈雷明纳市已经失守。 美国政府自2021年以来首次寻求恢复国内部分石油和天然气钻探开发权，以维持能源供应。美国内政部18号发布通知，将在这个礼拜起恢复在部分联邦土地上钻探石油和天然气的租约竞标，并宣布开放$144,000的政府土地用于能源开采。美联社指出，政府提供的土地总面积被官员在11月份的提议少了约30%，比业界最初的要求少了80%。这次租约计划主要涵盖美国西部的联邦土地，包括怀俄明州、科罗拉多州、犹他州、新墨西哥州、蒙大拿州、阿拉巴马州、内华达州、北达科他州和俄克拉荷马州都将获得新增的钻探开发地块。美国恢复开发权的消息推动能源股上升。礼拜一在整体股市走低的情况下，能源股领升标普指数板块，盘中上升幅度是 1.18%。在人们担心所罗门群岛与中共达成安全协议之际，白宫礼拜一表示，白宫印太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和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官员这个礼拜将前往三个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白宫发布的声明中说，代表团将会见高级政府官员，以确保我们的伙伴关系比整个太平洋岛聚同印太地区带来繁荣、安全与和平。为对抗中共进一步在印太地区施加影响力，拜登政府在向该地区投入更多外交和安全资源。今年2月，美国宣布将在所罗门群岛设立大使馆。所罗门群岛3月表示，正同北京建立伙伴关系，以应对安全威胁，并确保投资环境安全。一直将所罗门群岛视为后花园的美国盟友澳洲和新西兰等纷纷对此表示担忧，警告这个太平洋邻国不要被中共插手当地安全事务。世界银行总裁马尔帕斯礼拜一表示，西银正在寻求成立一个规模$1,700亿的急难基金，以帮助最贫穷国家渡过多重危机带来的连番打击。马尔帕斯表示，这一份危机应对包括将延续 COVID-19 疫情期间展开的工作，协助各国应对通货膨胀显著升温。马尔帕斯指出，通胀问题除了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加剧，亦都受到各国债台高筑带来严峻财务压力而进一步恶化，负债水准和通货膨胀率都高涨，是全球经济增长目前面临的两大问题。马尔帕斯表示，这一项为期15个月的援助基金将在明年6月期满。他还说，我们预计未来3个月内提供其中约$500亿。他计划接下来几个礼拜内与世银董事会讨论相关事宜。中国各地疫情持续燃烧，当局依然采取动态清零措施，不单止上海市对疫区严格封控，近期又有江苏、河南、安徽等多个省内不少市区宣布静态管理，封控措施如同变相封城。安徽省芜湖市4月16号报告新增一例阳性病例，当局随即宣布至17号凌晨4点起对主城区实施静态管理。消息一出，好多市民连夜到菜市场和超市抢购，直到凌晨3点仲人流不断。大陆极目新闻报道，芜湖市奕江区几家蔬菜派送点表示，店铺入面已经没有蔬菜了，店铺的外卖平台都已经关闭。好多网友对芜湖的极端封城措施感到诧异，只有一个感染者就全城静态管理，芜湖这样做是不是反应过度了？乌克兰尼沃夫州军事行政当局负责人科齐茨基礼拜一证实，在4次俄罗斯导弹袭击中造成至少7人死亡、11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儿童。他说，3处击中军事基础设施，1处击中一家汽车维修店。科齐茨基说，随着救援工作的继续，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尼沃夫市市长萨多维之前说，该市被5枚瞄准的导弹击中。据报道，乌中南部城市第涅伯莱亦发生了袭击事件，有2人受伤，铁路基础设施被毁。 白宫 COVID-19 应对协调人阿什什贾克礼拜日表示，中国实施的繁重封锁政策不太可能奏效，不应该成为美国等地的参考。贾克在福克斯礼拜日新闻上说，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变体很难通过封锁来减少。拜登上个月任命贾克接替了杰夫·齐恩茨成为白宫应对疫情协调人。贾克说，拜登政府的重点仍然是疫苗接种，加强针对和 COVID-19 提供可用的治疗方法。为此，他还敦促国会在这个月较晏时通过数十亿美元的一揽子防疫计划。距离5月8号举行的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只有倒数三个礼拜，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获得过半数的786位选委提名。上个礼拜三报名参与特首选举，李家超礼拜一获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成为香港本届特首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会见传媒表示，一旦当选，必定以尽快与中国内地通关为首要任务。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不同政见的受访市民都认同优先与国际通关更为重要。有学者分析，结果反映更多市民关心将来香港能否维持国际城市的地位，加上中国内地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上海封城引起的混乱亦令港人感到忧虑。据彭博社礼拜一报道，在俄乌战争中，美国向乌克兰运送了大量军火，战略是避免直接干预，同时与盟友和伙伴合作，为基辅政府提供资金和枪支。但五个大楼官员近日警告，随着战争进入关键阶段，民主的武库在度枯竭，几乎每日都在消耗一个礼拜的反坦克弹药交付量。在马里乌波尔和其他地区，弹药已经变得稀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告诉国会，西方已经向基辅运送了6万件反坦克武器和25000件防空武器，但一场持续的高强度的常规战斗，弹药消耗巨大，关键军事资产大量消耗，这个为西方国家带来一个严峻的选择，不是向乌克兰注入更多的物资，就是利用他们可能需要的有限能力来进行自己的防御。报道说，美国的关键武器库存比人们想象的要少，部分原因是生产限制，亦有部分原因是五个大楼大约7500亿美元的预算大部分用于人力、医疗保健以及子弹和炸弹以外的其他嘢。佛罗里达州一名联邦法官礼拜一紧急叫停了联邦交通工具的口罩令延长，口罩令原定在礼拜一到期，上个礼拜 CDC 宣布将这一行政令延长两个礼拜至5月3号。在口罩令下，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必须佩戴口罩。佛罗里达州法官米泽尔在判决中指责 CDC 越权行事，他称 CDC 既没有提供延长口罩令的足够证据，亦没有遵循适当的决策程序。联邦政府口罩令推出一年多以来已经多次延长， CDC 上个礼拜称最新的一次延长是由于亚变种 BA2 在全美的广泛传播，几个主要航空公司和多个红州都反对继续延长口罩令。航空公司指出，当前的机舱空气流通条件使得新冠病毒不太可能传播。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集王斗现异动，上海攻防战这一日见分晓。上海民众举报央视新闻联播造谣，俄军展开新攻势，乌克兰东部一个城市失守，中共喉舌战狼开骂，格雷厄姆幽默反击。 美国法官撤销大众运输工具口罩令。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上海已经成为中共政府最大的疫情管控中心，同时亦都是中共权力斗争的主战场。近日有外媒披露，有中共体制内消息人士曝光，中央高层对上海官员下达军令，要求4月20号之前实现全面清零。对此外界质疑，这样是否意味上海马上要解封？然而从近日孙春兰和李强两人的公开表态来看，很可能是中共内斗下人为的疫情拐点。近日根据路透社得到的一份上海当地政府的内部文件显示，中共中央高层已经为上海设定了目标，这个目标将要求上海官员加快病毒检测，并将阳性病人转移到隔离中心，要求在今个月20号之前实现社区清零。该文件已经在近日传达了给上海政府机关和学校等。根据这份内部文件内容显示，今个月16号上海宝山区党委书记陈杰在讲话当中说，随着公众焦虑和粮食供应压力的增加，上海的形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他还表示，国务院工作组、市委、市政府要求17号要出现疫情转折点，20号要实现疫情清零。陈杰还强调，这个是军事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只能够咬紧牙关争取胜利，亦都可以说这个是一场全面的进攻，是扭转疫情趋势的最后一搏。目前针对这个消息，路透社直接询问了上海市政府以及中共国务院，但都没有得到回复。这样上海疫情即将出现的拐点，是否真是当地疫情得到控制，定是中共这一轮内斗当中有人败下阵来呢？有观察人士分析，从中共副总理孙春兰和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两人近日的公开表态当中可以发现端倪。在中共央视15号的报道当中，孙春兰和李强都出面讲话。孙春兰表示，按照习近平的要求，并在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共同抗疫，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外界注意到，孙春兰在讲话当中将上海市委抬得很高，公开放低姿态，是否意味着孙春兰是公开向李强复原？而李强在同一天的讲话当中只提到了习近平的动态清零，并没有提孙春兰的指导，这样背后是否有政治斗争的因素呢？外界还注意到，孙春兰所提到的取得阶段性成果和社会面清零的目标指日可待，和李强讲的能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其实都在传递同样的讯息。对此观察人士分析认为，上海的疫情可能就快要结束了，现在这两人公开表态，很可能就是中共内斗下人为的疫情拐点。除此之外，近日习近平的贴身秘书已经悄悄换人，同时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多名下属亦都纷纷出事，这样引发了外界质疑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关系生变的猜测。根据陆媒报道，现在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由许绍迅出任，这个是自前任局长韩立平被调走之后，官媒首次披露该职位的接任人选。外界分析指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实际上就是习近平的贴身秘书，所以这个职位的人事变动在政治上相当敏感。与此同时，近日还传出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多名下属出事。根据陆媒报道，曾任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秘书的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目前已经离职，有传闻说他被带走调查，招行发言人对此表示无法解答。然而田惠宇并非第一个和王岐山有关而传出被查的人物，今年一月曾经追随王岐山多年的中共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董宏被指受贿20亿，被判处死缓。此前王岐山的旧部原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被免职，和王岐山关系密切的地产商任志强被重判。对此外界质疑，这样意味着习近平和王岐山之间的关系恐怕变得更差。 上海封城20多日，中共政策乱成一团，民怨沸腾，物资缺乏更加令上海人饿到已经有生命危险。不料中共喉舌央视竟然在16号新闻联播当中播出上海超市开门迎客，物资封中不用抢的影像，立即遭到上海民众质疑央视造假，并要求追究央视在疫情期间造谣生事的责任。此外，仲有一名摄影师出面证实，话央视的画面是他早前拍摄的，影片遭到央视盗用。事实上，上海物资缺乏，让中共政府感到面上无光，就急派央视洗地宣传。16号央视新闻联播当中播出上海超市开门迎客，超市内摆满琳琅满目的物资，受访者仲话货品好齐全。结果这些画面让上海人炸锅，并遭到网友质疑，话画面是不是群演摆拍。一位上海网友更加要求央视出面说明，到底在哪间超市供应的物资是哪里来的，为什么可以在上海人求生艰难的时刻造谣生事。对此，上海辟谣平台解释话，央视的画面是上海金山区超市的真实情况，没有造假，因为金山区已经接近清零，居民可以适量活动。不过辟谣平台的说辞立刻遭到一名摄影师反驳，这一名摄影师说央视新闻联播的一些画面是自己拍的，拍摄时间亦都不是4月份而是3月份，照片被央视盗用了。此外，中共官媒说，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日前到上海视察，前往老旧社区等地，但却被曝光其实是在某国企大楼楼顶摆拍做 show。 对此，中国问题专家分析，今次孙春兰做 show 可能有不为人知的原因，并指出中共向来擅长造假。曾经担任住北京记者10年的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班明夫18号发文表示，这条新闻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已经不敢直接面对群众了。他分析，今次孙春兰做 show 可能有三个理由，第一，怕群众不满跑来抗议，局面很难收拾；第二，可能是怕感染；第三，他认为孙春兰有可能被上海的官员算计。此班明夫表示，目前中共当局实施的极端管控措施已经引发严重的次生灾难和人道危机，这一次河北、天津、吉林等很多地方都在度同时封城，但只有上海的应对最方向走板，不排除当地官员集体躺平，故意让中央难堪。在俄罗斯将战略重点从基辅转移到乌克兰东部之际，乌克兰18号表示，俄罗斯似乎已经在乌克兰东部展开预期当中的新攻势，乌方仲说东部一个城市失守。乌克兰国安会秘书长丹尼洛夫18号在电视发表谈话，他说占领军企图突破我军的防线，他们今日朝早已经企图展开积极攻击阶段。当日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连夜空袭和炮轰了乌克兰几百个军事目标，已经摧毁哈尔科夫、扎波罗热、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和尼古拉耶夫港，以及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的16处军事设施。声明当中还说，俄罗斯空军对乌军集中的108个地区进行了空袭，俄罗斯大炮连夜炮轰乌克兰315个军事目标。在乌克兰北部围攻几个礼拜并遭到顽强抵抗之后，俄军将其地面进攻重点转移到了顿巴斯的两个东部省份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礼拜一还对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其他目标进行了远程打击。卢甘斯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哈戴在 Telegram 上面说，目前乌方已经丧失对克雷明纳市的控制权，激战仍在继续。卢甘斯克州州长谢尔盖代说，乌俄两军之间的巷战已经开始，他再次呼吁民众撤离。与此同时，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岌岌可危，俄军正试图完全控制这个已经被围困几个礼拜的乌克兰港口城市。该市将东部亲俄分离主义分子控制的领土和莫斯科吞并的克里米亚地区连接起来，一旦沦陷，俄军将会取得这一场战争当中最大的象征性胜利。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礼拜日说，尽管俄罗斯要求投降，但驻马里乌波尔港的乌军仍然在坚持战斗。 美国共和党籍的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率团访台，中共官媒对他谩骂，格雷厄姆对此幽默回应。4月14号晚，格雷厄姆和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斯率代表团飞抵台湾进行访问，对此中共除了言语恐吓，还在4月15号进行军演威胁。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欧盟分社社长陈慧华在 Twitter 上对格雷厄姆人身攻击，闹他是一个小丑，说他仍然在美国政治当中处于镁光灯下，这样令人费解。格雷厄姆发推文回应说，提到小丑和笑话，你听过中国共产党讲过中国和疫情起源无关吗？或者说维吾尔人是公费度假而不是被关入集中营吗？格雷厄姆跟着说，自己被称为小丑是一种高度赞扬，因为这个来自党的喉舌，他还顽皮地在后面附上一个小丑的图案。格雷厄姆在台湾访问时表示，对美国来讲，台湾就是盟友之一，如果美国抛弃台湾的话，将会带来极负面的影响，因为其他国家可能认为美国不可靠，从此不想再做美国的盟友。他还表示，美国有强大的军队，但并非为了夺取他人财产，而是为了保护自由。美军在印太地区的部署就是为了保护盟友。格雷厄姆还在记者会上反讽，说在促进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方面，习近平做出的贡献比访团成员更多，因为中共的恶行恶状反而促进美台关系的提升。陈慧华因为挑衅性的语言而闻名，具足战狼特征，他的 Twitter 账户曾经被暂停，因为他在推文当中暗示，香港示威如果发生在美国的话，警察会开枪镇压。 Twitter 指责他煽动暴力，但他丝毫没有为自己的语言表达歉意，竟然说这个是其他人不适应其风格。美国联邦法官18号撤销了在大众运输工具上必须佩戴口罩的规定，这个原本是美国疾病与控制中心 CDC 为了防疫而实施的强制规定。由前总统川普任命的佛罗里达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米泽尔指出，下达强制佩戴口罩令逾越了 CDC 的法定权限。由于美国 COVID-19 病例增加， CDC 近来已经将2021年2月3号下达的口罩令延长到今年5月3号，民众乘搭飞机、地铁、火车和巴士等交通工具必须戴上口罩。而美国几间航空公司以及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就主张终止口罩令。2021年7月，保守派非营利组织健康自由捍卫基金对口罩令提出诉讼。米泽尔表示，口罩令逾越了疾病管制中心的法定权限，而 CDC 亦都未能适当说明这一项决定。我们的制度并不容许政府机构非法行事，即使是为了正当的目的亦都一样，因此庭上宣告口罩令违法并予以撤销。近日，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针对乌克兰局势发表睇法，指出在最坏的状况下，战事可能拖延几年，但俄罗斯国家破产只是时间问题，乌克兰终究会获胜。冯德莱恩接受德国画报专访，指出他亲眼在布查镇看到的景象是乱葬岗，很多很多的尸袋，遭到袭击的街道，被炸毁的房屋，被烧毁的汽车。乌克兰需要各种可以帮助他们保卫家园的武器，不管是轻型的还是重型的。欧盟已经提供15亿欧元的物资，各会员国亦都分别加以协助，能够提供协助的会员国应该迅速交运各式武器，唯有如此，乌克兰才能够在同俄罗斯的激烈防御斗争当中生存下来。冯德莱恩认为，制裁正在发挥作用，对俄罗斯的出口下降了70%。由于缺乏备用零件和软件更新，700架俄罗斯飞机失去了执照，几百间大公司和几千名专家正在抛弃俄国。俄罗斯国家破产只是时间问题，通过这一场战争，普京亦都在度摧毁他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未来。乌克兰的勇敢和韧性令人印象深刻，胜利意味着乌克兰再次和平。 冯德莱恩坚信，对乌克兰进行战争罪的肇事者将会受到国际法庭的惩罚。欧盟同乌克兰组成了一个调查小组，向国际法院提供意见。俄罗斯士兵犯下的罪行有充分的证据，但不仅应该将直接肇事者绳之于法，还应该将这一场战争的肇事者绳之于法。这一场战争已经夺去了成千上万平民的生命，下令入侵的普京应该对这一场战争负责。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成千上万的芬兰人加入了民间训练协会。目前芬兰预备役军人协会共有1345名成员，其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是近几个礼拜才加入的。同时，瑞典亦都越来越担心俄罗斯会越过边境线。早在3月下旬，瑞典就联合芬兰一起在北约元老挪威的地盘上进行军事演习。总人口550万的芬兰有90万人接受过军事训练，目前有28万人正在进行预备役军人训练。很多芬兰人都在度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据瑞典日报报道，瑞典政府计划在6月底提交加入北约的申请。芬兰总理马林亦都向传媒证实，芬兰将会在近几周内决定是否申请加入北约。前美国驻北约大使达尔德表示，所有北约成员国都会接受芬兰和瑞典的申请。多年来，这两个国家都是北约最亲密的盟友，他们几乎参加了北约所有的重要会议。美方预计，两个北约邻居最早会在今年6月提交申请，而华盛顿方面将会予以支援。到时，北约成员数量将会增加至32个。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态度强硬地表示，俄罗斯需要加强陆军和防空部队的部署，并扩大在芬兰湾的海军力量。波罗的海地区的无核化毫无商量的余地。虽然大多数人担心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会加剧冲突和分歧，但前美国驻北约大使达尔德认为，北约将会从扩张当中获益。作为交换，这两个国家将会获得欧盟的庇护。11号，芬兰当局宣布将会为军队拨款1400万欧元，用于购买无人机。一个月之前，瑞典官员对外表示，2022年他们将会增加30亿克朗的国防预算。有意结束中立国身份的芬兰和瑞典，在北约的支援之下，主动筹备和俄罗斯的军事冲突。如果这两国加入北约，俄罗斯是否会对他们采取行动？而北约成员国是否会真的为他们撑腰呢？时评人蓝雪认为，在芬俄边境上，俄罗斯军队的调动主要亦即是警告北约，要北约不要接纳芬兰。在目前的这种状况下，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在整个乌俄战争到目前为止的表现来看，即使是芬兰真正提出要加入北约，北约敢不敢接受芬兰亦都要画一个大的问号。而目前在乌俄战争当中，乌军和俄军双方对峙的情况，俄罗斯不太可能在芬兰有实质的行动，要加入北约之前对芬兰有任何的军事行动。18号，乌克兰国安会秘书长丹尼洛夫在电视发表讲话，他说今日朝早在顿涅茨克州、卢甘斯克州和哈尔科夫州，几乎整条火线上占领军都企图突破我军的防线，他们已经企图展开积极攻击阶段。在这一场乌俄战争当中，北约是否会出手帮助乌克兰对付俄罗斯呢？蓝雪表示，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都是防御性武器，主要是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要将乌克兰上空列为禁飞区，西方国家亦都没有答应。泽连斯基向北约国家要求的飞机、坦克和装甲车，这些攻击性武器，西方国家亦都没有提供。所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任何的北约国家愿意介入乌俄战争的任何的意向。日前在上海督导疫情防疫的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电视上大谈上海疫情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候，在评论区翻车，2000多条直播跟帖，表达对上海市目前防疫政策强烈不满。4月15号， 中共央视新闻联播当中，孙春兰受访时披露，从全国调集了近50,000名医护工作者和核酸检测的力量，并强调是按习近平的要求，在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共同抗疫，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云云，并说实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指日可待。但是大量上海市民在传媒报道的评论区嗌出自己的心声，据北京青年报官方微博当时开放评论区下的留言截图显示，2000多条的网友留言，最多的是支持张文宏。上海以张文宏为代表的一批专业人士，在疫情防控当中主张精准防疫，但3月25号张文宏最后一次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之后消失。孙春兰亲自督战上海执行动态清零政策，评论大多认为封城下正常生活物资无法保障，加剧中央同地方上的矛盾。张文宏此前讲过，大家不吃不饮，没地方买菜，有病不能到医院去看，这样死掉的人远远高于冠状病毒的死亡人数，并呼吁尽快回归正常生活。近日中国问答网站知乎播出一段习近平在出席某会议的演讲影片，结果整个画面都是负评，而且有人忘记关闭弹幕。对此有网友说，知乎头目和网管如喊云了，这个绝对是事故。18号上海疫情发布会下面的评论区亦都是忘记关闭，大量的评论几乎都是4个字，如何离户。16号中共央视新闻联播以上海坚持动态清零，做好生活物资供应为题，报道了上海坚持动态清零的消息，并配图显示该市生活物资供应充足。然而网民摄影费迪文在朋友圈发文透露，新闻联播当中的前3个镜头是他在解封前拍摄的。网民老成在聊大中17号发文说，面对这样一条新闻，上海市的民众都不淡定了，强烈要求追究新闻联播在疫情时期造谣的责任。上海的边个做好了生活物资的供应？供应的物资在哪里拿？上海民众自我求生购买物资艰难不公开披露，上海民众看病难不披露，上海民众获得官方物资稀少不披露，为什么在上海民众最艰难的求生时期造谣生事？质疑贴文很快被官方删除。对此网民讽刺官方有史以来最快速度地解决群众呼声。有人说，上海公信力为零，央视公信力为负，蛇鼠一窝，造谣的水平真是低到令人发指。有网友发出一段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警告美国的影片。有人回应说，全世界正在深切关注并深度透视当中，透过伟大科技每时每刻正在了解真实的上海、北京、广州及深圳等等城市正在发生什么事。纽约知名律师89学运领袖李俊俊一个月前遇害，上个礼拜四近100名海外国民运组织和李俊俊生前好友在纽约法拉盛联合举办追思会。南加州民运人士戒立健期盼美国司法单位严惩凶手，同时呼吁 FBI 全面彻查中共在美国的特务。行凶者张晓宁守法专业，由于受过军事战斗培训让人心惊，亦都因此让海外民运人士开始担心自身安危。戒立健说，中共海外代理人，亦即是那些中共特务，已经猖狂到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如果李俊俊之死美国政府没有更多关注，这样中共海外特务就会更加肆无忌惮，下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是魏京生、王丹或者其他所有为中国人权自由奔走的民运人士。李俊俊遇害是中共特务向美国乃至全球反共意识疯狂挑衅宣战。戒立健表示，今年初不到一个月时间，他连续遭遇2次陌生人袭击，其中一个歹徒行凶失败之后仲用中文讲了一句卖国贼拜拜，可以肯定这个是中共特务所为。就在李俊俊遇食之后2日，3月16号美国司法部就发布报告，起诉5名代表中共在海外跟踪、骚扰和监视美国居民的特务。 戒立健话，这个几乎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是由美国司法部发布，等于变相对中共其他潜伏在美国的特务发出警告。据他所知，这个亦都让很多在美国的五毛亲共人士意识到不能继续助纣为虐，转而主动向有关当局交代之前同中共合作的事情。戒立健仲提到，张晓宁在109分局门口辱骂反共的都是叛徒，有些人却开始带风向，在网络上发帖文运圈里面讨论，试图以此说明张晓宁有精神问题而推诿罪刑。张晓宁曾经以精神不适拒绝第一次出庭，亦都有传言话他在监狱内企图营造出他罹患精神疾病的错觉，好明显是有幕后高人指点。之前在美国同张晓宁接触过的人都不曾觉得他有精神异常。戒立健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彻查张晓宁故意杀人案，绝不能让张晓宁装疯卖傻以精神异常为由逃脱杀人罪行，更不能让中共雇空行空再装疯卖傻逃脱罪行变为常态。美国相关单位要全面彻查，拘捕中共海外代理人。4月18日，生产莲花清瘟的以岭药业一致跌停，封单超过100,000手，已经连续两日跌停。证券时报消息，其直接原因是14日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独子王思聪在微博转发了一则质疑莲花清瘟的消息，该言论很快就在网络发酵。王思聪仲在新浪微博上转发了一则影片，世卫组织推荐莲花清瘟，边个告诉你的？他在转发时点评话，证监会应该严查莲花清瘟生产商以岭药业。后来王思聪删除了这一条评语，但是依然保留了质疑莲花清瘟的影片。跟着15日，以岭药业股价低开低走，市值一日蒸发近70亿元。而此前以岭药业股价走势强劲，在12日盘中创出43.12元的历史新高，截至14日收盘，该股累积涨幅已经翻倍。以岭药业生产的专利中药莲花清瘟胶囊和莲花清瘟火粒被中共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的新冠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列为中医治疗推荐用药。但是大陆微信公众号八点见闻18日表示，自2020年被纳入该方案之后，莲花清瘟销量一路飙升，同年内实现销售收入42.56亿元，同比增长149.89%。2021年前三季度销售额超过30亿，以岭股价三年内从12元涨到咗43元。莲花清瘟课题负责人有两名，其中一名叫贾振华，是以岭药业创始人吴以岭的女婿，另外一名是院士钟南山。课题参与者包括李兰娟和张伯礼两名院士。两年过去了，贾振华和三名院士提出的大规模随机伤寒研究至今未见发表。三月，天津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中心的张俊华等人统计了全国26个中医药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发现莲花清瘟被推荐了18次，是推荐次数最多的口服中成药。但莲花清瘟在国外的境遇差异很大，瑞典海关禁止莲花清瘟入关，认为其活性最高的成分是薄荷醇，不认可其对新冠治疗有效。澳洲边境执法局已经警告民众，莲花清瘟胶囊含有麻黄，属于违禁药物。莲花清瘟胶囊在美国和加拿大海关亦都有过被扣留的报道。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